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呢度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的节目时间，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 大家好。
今日是2026年7月9日星期四，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中美的消息。中共试射导弹，亚太多国谴责。消息指中共海军在7月6日星期一，从一艘核潜艇上高向太平洋试射了一枚导弹，引发了澳洲、日本、纽西兰、美国、菲律宾和多个亚太岛国强烈的关切和谴责。中共官媒新华社报道说，中共海军在当日中午向太平洋相关公海海域发射了一枚携带训练模拟弹头的战略导弹，并准确落入了预定海域。中共官方未公布导弹的型号，多家媒体和军事分析人士都在推测试射的导弹可能是巨浪三，即是 JL3， 或者其他新型的潜射弹道导弹，目前尚未获得官方证实。根据美国国防部2025年中国军力报告指出，该型号的潜射弹道导弹具备洲际射程，可以从中国近海打击美国本土。亚太多国批评中共破坏和平。澳洲政府表示，中方仅于试射前数小时发出通知，未依照重大武器测试通常提前48小时预警的惯例。澳洲总理阿尔巴尼斯形容这次试射具有挑衅性，并表示澳方已经向北京正式表达关切。副总理兼国防部部长马尔斯指出，导弹由核潜艇发射反映中国核武部署能力持续向远洋伸延。澳洲外交部部长王英贤就认为，中共军力快速扩张却缺乏透明度，此举增加了误判的风险，不符合太平洋作为和平之海的共同期待。纽西兰外长彼得斯就表示，导弹落区涉及拉罗汤加条约建立的南太平洋无核区，形容事件令人不安而且值得关切，并强调太平洋国家不希望南太平洋沦为导弹试验场。日本防卫省就表示，中方最初通知的警戒区理由是太空碎片坠落，其后才改称用于导弹试射。日本已经向中方表达严重关切，敦促避免采取可能危及日本安全的军事行动。依据台湾方面公布的飞弹示意图，导弹飞越多个太平洋岛国专属经济区，最终落入接近图瓦卢专属经济区的海域。台湾安全会秘书长吴超说表示，北京这次证明自己是印太地区的霸凌者。菲律宾国防部发言人安多萨批评，这次试射毫无和平目的，是经过计算的挑衅和威胁行动。所罗门群岛总理韦尔就表示，中国虽然是朋友，但是朋友不应该做这些事，并已经向中共外交官提出强烈抗议。巴布亚新几内亚总理马拉佩就表示，希望各军事强国尊重太平洋国家追求和平的共同意愿。美国国务院表示，已经监察到中共近日从一艘潜艇试射一枚未携带实弹头的洲际射程弹道导弹，导弹落入南太平洋海域，并敦促北京提高核武透明度，参与军控对话。美方表示，中共快速而且缺乏透明度地扩张核武力量，已经引发地区和全球安全关切，呼吁北京建立洲际射程弹道导弹和太空发射的常态化通报机制，并重新将继续履行对盟友和合作伙伴的安全承诺。美国驻日本大使格拉斯在社交平台 X 发文批评中方，一方面指责日本提升防卫能力，另一方面就在印太地区试射战略导弹， 北约秘书长吕特在星期二，即是7月7日，在土耳其安卡拉举行的北约峰会，在北约峰会前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表示，各国不能够对中共抱持天真幻想，印太安全和欧洲安全正是日益互相交织，中共近年的军事发展值得持续关注。专家解读中共潜射导弹。英国国际战略研究所 IISS 中国安全与防务政策高级研究员洛文斯对路透社表示，美国和盟友将深入分析这次试射，来到评估中共海基核力量的最新能力。美国前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中国事务主任韦迪宁就指出，这个是中共首次公开承认由核潜艇向南太平洋试射战略弹道导弹，属于重大军事发展。根据美国国防部中国军力报告，截至2024年，中国可以操作核弹头600枚，预计在2030年前将增至1000枚以上。美国智库核威胁倡议组织 NTI 资料显示，中国目前部署的6艘弹道导弹核潜艇，另外拥有多艘核动力攻击潜艇。这样这次中共的试射导弹成功，无疑是在军事上向西方展示肌肉。这次的展示在外交层面到底是成功定失败，大家看回各国的评论都已经心中有数了。中共在自己境内，即是渤海湾，能够发射一支8000公里的洲际导弹，如果发射的目的地正如美国早前说的，如果是在北冰洋或者叫做北极圈之内，发射去到美国本土，好可能是在1-20分钟之内就到达美国本土。这个8000公里是可以在北极圈直接打击美国本土的。那接下来我们又看一看美国在外交上高又有什么反应。特朗普重提格陵兰岛应该由美国控制。就在中共试射导弹的翌日，即是7月7日星期二，当北约成员国在土耳其召开峰会之际，格陵兰岛问题再次被推到地缘政治的聚光灯之下。在峰会召开之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会面期间表示，为了应对中俄的威胁，格陵兰岛应该由美国而不是丹麦控制。特朗普承认欧洲拒绝满足美国对格陵兰岛的控制权问题，已经损害了美国和北约的关系。他再次强调中俄对格陵兰岛构成了威胁。特朗普说，正是这个问题损害了我和北约的关系，格陵兰没有帮到丹麦，丹麦亦都没有花钱真正帮助格陵兰，但是他对美国来讲很重要，他被中国船只和俄罗斯船只围住，我们不会允许这种情况发生，那些船只我们不会让这种情形发生。特朗普还说，格陵兰应该由美国控制而不是丹麦。他还警告说，美国花了这么多钱帮助欧洲对抗俄罗斯，如果他们在格陵兰岛问题上高不配合，他说我们可以将所有驻欧美的美军都撤出来。他还说，你们大家可能都注意到了，欧洲已经和20年前截然不同。他还说，他们最好小心点。特朗普还补充说，在移民和能源问题上，如果他们不小心处理这两件事，欧洲将不会继续存在。在今年1月，特朗普购买格陵兰岛的言论曾经在欧洲掀起了外交风波。此后特朗普和北约秘书长吕特举行会谈，并就格陵兰问题达成了框架协议。特朗普当时表示，关于格陵兰岛问题，各方正在就金穹导弹防御系统进行进一步磋商。他还说，美国副总统曼斯、国务卿卢比奥、特使威特科夫以及其他相关人员将会负责谈判工作，并直接向他汇报。卢比奥在6月份表示，美国与丹麦和格陵兰的对话仍在每月持续进行。丹麦外交大臣 拉斯穆森据报上月底表示，他预计工作组将会在年底找到解决方案。随着北极气温升高，温暖季节延长，西北航道航行季节延长，中俄海警和海军舰艇的北极活动日益频繁，引发了美国的担忧。此外，格陵兰岛因为具有稀土这些关键矿产资源而受到越来越多的国际关注，这个战略岛聚对北极地区的国家安全至关重要。特朗普仲明确表示，美国在格陵兰岛的利益在于阻止中共和俄罗斯在北极的野心。美国财政部部长贝森特此前曾经对特朗普为什么一定要购买格陵兰岛作出了解释，他说欧洲软弱，无法确保格陵兰不遭中俄入侵，而一旦战争爆发，美国依据北约条约将不能够不卷入战争。如果格陵兰成为美国的一部分，以美国强大的威慑力就会避免爆发战争。咁大家听到呢度，唔知会唔会觉得中共呢次喺军事上骚肌肉，唔单止唔能够带嚟军事上嘅威胁，仲引起咗美国同埋全球多国嘅谴责，喺外交上已经输咗呢一仗。咁亦都难怪嘅，中共而家喺军事方面的确系冇将领啊嘛，单凭一个小学鸡带领全国走到呢一步，呢、这个场景可能是最终难以避免的。那讲到这里，我们先休息一阵，回来继续。
世事混混，珠穆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
欢迎大家翻返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嘅节目时间，我系节目主持人 David。
呢节我哋分析一下美国总统特朗普喺国庆夜向共产主义宣战当中释放咗啲乜嘢信号，同埋有啲乜嘢行动。特朗普喺国庆夜向共产主义宣战，就在今年的7月3日，即是美国国庆前一日，特朗普在总统山发表了历史性的演讲，将共产主义挑战定位为国家生存的致命威胁。他说，在我们宏大周年临近之际，我们看到我们的美国身份认同正遭受新的攻击，在我们为抵御共产主义威胁而奋战并赢得冷战胜利的一代人之后，共产主义威胁而今在这片土地上高卷土重来，包括来自我们国家的新来者，他们所拥抱的理念和我们的生活方式截然对立。特朗普还指出，这个不是单纯的政治分歧，不是好像税收或者法规上的不同看法，共产主义是对美国自由的致命威胁。他还说，这个是美国建国以来面临的最大威胁，超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珍珠港事件，甚至911恐怖袭击。针对共产主义威胁，特朗普警告说，我们更加愿意立即阻止这种威胁，而且在他开始之前就阻止，他就好像癌症一样，你必须将他切除，必须迅速切除。特朗普仲话，美国永远都唔会成为一个共产主义国家。喺我哋嘅记忆中，呢个唔系特朗普第一次对共产主义发出警告，但系就系迄今为止最严厉嘅警告，意义非同凡响。如果放喺美国建国250周年呢个历史节点嚟睇，佢至少释放咗三个层面嘅信号，而且三者彼此联系，构成了一套完整的政治逻辑。首先，它意味着将几乎所有政治议题统一纳入反共产主义的大叙事之中，这个是这场演说最重要的现实意义。特朗普在演说之中指出，共产主义是各地自由人民的敌人，它是宪法的敌人，最重要的是它是1776年、 7月4日美国独立日的敌人。在特朗普的定义之中，共产主义不单只是一个外国政权，更加是一种和1776年原则相对立的意识形态。如果说1776年的自由共和国是特朗普所强调的正面价值，这样反共产主义就是保护这个价值的斗争框架，两者不是两个平衡概念，而是一体两面。这样做最大的政治效果就是将过去各种零散的社会议题，原本互不相关的政策，整合成反共产主义的文明保卫战，这个是更大价值的框架。例如学校课程不再指教育改革，而是成为捍卫自由相关的意识形态斗争。边境政策不单只是移民管理，而是成为了维护国家认同的问题。言论自由不单只是宪法第一修正案，而是成为了抵御意识形态控制的问题。这个实际上是在恢复冷战时期自由文明与极权文明的思维方式。不过特朗普进行了一个重要的调整，在冷战时期共产主义主要是外部敌人，但是现今他强调的是最大的危险是共产主义式的思维方式渗透入了美国内部。因此反共产主义就不单只是意味着反对某几个国家，而是变成维护美国1776年的建国原则。第二，它还意味着美国未来对共产主义政权的竞争可能更加突出了意识形态的维度。在过去几年，美中竞争更多表现为贸易战、科技战、晶片、关税、供应链、人工智能、稀土、军事，这些都是国家利益层面的竞争。但是特朗普这次的讲话透露出另一层的意思，在未来美国不单只要竞争实力，还要竞争制度。这个意味着美国今后对共产主义政权的竞争可能会出现以下几大新的变化。第一，经济竞争不再只是贸易问题。过去美国讨论贸易逆差，未来可能更多讨论为什么供应链不能够依赖共产党领导的国家，为什么关键产业必须回流，为什么资本不能够帮助壮大竞争对手。于是关税、出口管制、投资限制、产业回流这些目的都可以被解释成为维护自由世界，也都就是经济政策会具有明确的意识形态色彩。第二，科技竞争可能成为制度之间的竞争。例如在 AI、 半导体、量子计算、生物技术等领域的竞争，过去更多强调保持美国领先，未来就更可能更多地强调不能够让极权国家掌握领先技术。因此技术竞争可能越来越被解释成为自由制度和极权制度之间的竞争。第三，外交联盟更加强调价值观。在冷战时期，美国建立联盟的重要理由是共同反对共产主义。在近几年，美国政府虽然亦都强调和民主国家合作，但是更多使用了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和民主伙伴这些表述。特朗普这次的讲话就有可能将这种合作重新包装成为自由国家共同抵御共产主义。这个意味着今后外交不单只是讲利益，还要重新开始讲价值。这个会令人联想到冷战时期自由世界和共产主义阵营相对立的框架。而第三个构成这种完整政治逻辑的信号，就是它意味着需要重新回答三个根本问题。这一点亦都可能是特朗普整场演说最深层的意义。在近年来，美国社会一直存在着一个疑问，美国到底是什么？不同政治力量给出了的答案差异很大。有人强调美国首先是一部宪法，有人强调美国是一座移民熔炉，又有人强调美国是一套民主程序， 亦都有人强调美国是一系列平等、多元、包容的价值，而特朗普这次提出的是另一种答案。在他看来，美国首先是1776年诞生的自由共和国，亦都就是说美国身份的真正来源不是后来不断地增加的新理念，而是建国时确立的原则：天赋人权、有限政府、宪法、宗教自由、私有财产、地方自治、人民主权。在这个叙事之中，共产主义之所以危险，并不单止因为它来自国外，而是因为它被认为否定了这些建国原则。因此特朗普说共产主义是1776年7月4日的敌人。在这里的敌人不是地理意义上的敌人，而是理念意义上高的敌人。特朗普为什么要选择在建国250周年提出这一套叙事？这个也是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一个国家的重要纪念日往往不单只是一个庆典，也都是重新定义一个国家历史和未来方向的机会。在美国200周年，即是1976年，当时正值冷战时期，国家强调的是民主制度的生命力，而在250周年，特朗普显然希望赋予新的主题，美国未来250年的核心任务，不再只是保持繁荣，而是守住自由共和国的根本原则。因此，这场总统山演说实际上是具有某种政治宣言的意味，它并非只是一次对共产主义的批评，而是试图重新回答三个根本问题，就是美国为什么要建立，美国今日面临的最大挑战是什么，以及美国未来250年要坚守些什么。无论啲人是否认同特朗普的判断，他都试图将答案统一到一个逻辑之中，即是美国的立国基础是1776年的自由宪政传统，而当代最大的风险不单只是来自外部竞争，更是来自任何可能侵蚀这个传统的意识形态。这种将国内文化议题、国际战略竞争和国家历史认同整合为一个总体叙事的尝试，正是这场演说最重要的现实政治意义。讲到这里，我们先休息一阵，回来继续。
世事混混，珠穆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
欢迎大家翻返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的节目时间，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
美国三方齐动直击中共要害。7月1日是中共建党纪念日，已经深陷有史以来最深重危机的中共还在度自欺欺人，但是世界正在觉醒，从美国总统到美国国会到美国商业精英，好多有识之士几乎都异口同声反对共产主义，他们正以各种的方式直击中共要害。第一，美国总统名言反对共产主义。就讲回在7月3日晚，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总统山发表了庆祝美国建国250周年演说，对共产主义猛烈抨击。特朗普说共产主义是对美国自由的致命威胁，他还认为共产主义是美国建国以来面临最大的威胁，程度超过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珍珠港事件，甚至超过了911恐怖袭击。特朗普还说共产主义不单只是美国自由的最大威胁，亦都是全世界自由人民的敌人。共产主义是一种大规模偷窃、大规模控制、大规模谎言和大规模谋杀的意识形态。单单在上一个世纪，他就杀害了超过1亿人。特朗普还指出共产主义从来都行不通， 它的历史充满着死亡和破坏，与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南辕北辙，背道而驰。特朗普表示，他们不要善的一面，他们不爱上帝，亦都不要上帝，他们不爱宗教，亦都不要宗教，而且不会容许宗教存在。在演说的后段，特朗普还誓言美国将会击败共产主义。他说，在美国承传250年历史之际，美国公民将会迅速击败共产主义，并继续将国家建设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大、更好、更强。特朗普再次明示，美国永远不会成为一个共产主义国家。特朗普的上述言论表明，特朗普对共产主义、对美国和世界的危害有深刻的洞见。当今世界上唯一最大的共产主义统治集团是谁？就是中共。特朗普在第一个任期之内，从根本上扭转了过去几十年美国政府对中共的衰政政策，将中共视为美国最重要的对手，通过发起了对中共的贸易战等，从经济、政治、文化、军事、科技、外交、反间谍、人权、宗教自由、香港、台湾、新疆等问题上高，对中共发起了全面的围剿。特朗普在第二任期开始之后，对中共采取了一系列大手笔的动作，包括拘捕中共的老朋友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斩首中共的老朋友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对中共的老朋友古巴共产党领导人极限施压，力挺中共仇恨的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力挺拉美七国哥伦比亚、秘鲁、智利、玻利维亚、厄瓜多尔、洪都拉斯、哥斯达黎加，力挺亲美国的保守派总统候选人获得大选的胜利，阻击了中共在拉美的影响力。在巴拿马运河、霍尔木兹海峡、马六甲海峡、台湾海峡、北极航道等全球关键海上通道反制了中共的操控，组建了非红色供应链，在关键技术、矿产、设备等领域和中共脱钩，强化了东南亚国家的关系，促使更多的东南亚国家选边站在美国一边，在俄乌战争之中将支持的天秤再次压向了乌克兰，使中共支持的俄罗斯受到了重创。虽然特朗普今年五月访问了北京，但是从特朗普团队结束访问上飞机返美国前，将中共官员分发的所有物品全部都抌了入垃圾桶，可见特朗普政府根本上就不信任中共，与中共的交往不过是权宜之计，他对中共的打击就是持续而猛烈的。第二，美国参议院通过声讨中共的决议。就在本年的6月16日，中共党魁生日的第二日，七一的前夕，美国参议院一致通过了第444号决议案，白纸黑字地谴责中共领导人欺骗世界、破坏和平和安全前景，并策划危害人类的罪行。决议主要内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谴责中共一直就引发新冠肺炎的 SARS-CoV-2 病毒的起源和传播危害程度向全世界讲大话，同时藉助世界卫生组织等国际机构散布谎言。由于这些欺骗行为，单在美国就有超过100万人死于疫情。第二，谴责中共在芬太尼问题上虽然口头承诺和美国合作，但是就未能有效地遏止相关化学品和供应链的流动，间接助长了美国毒品泛滥和使用药物过量死亡的问题。近年来至少有70,000+美国人死于芬太尼过量使用。第三，谴责中共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未能兑现市场开放、知识产权保护等承诺，长期实施不公平的贸易政策，并通过了一带一路倡议，扩大了海外的影响力，利用贷款和基础设施建设对发展中国家 施加政治和经济压力。第四，谴责中共从事大规模间谍活动和网络攻击，例如在2017年四名中共军方背景的黑客对美国信用公司艾菲发动网攻。据联邦调查局数据显示，他们盗取了 1.45 亿美国人的个人资料。在2021年2月到2024年12月，美国20个州记录了超过60宗与中共相关的间谍案件。第五，谴责中共近年来不断加大对台湾的军事施压，在南海和菲律宾周边海域采取强硬行动，并与俄罗斯、伊朗和朝鲜保持密切关系，对地区和平和稳定构成了挑战。决议特别提到了中共试图以武力改变台海现状，引发了国际社会对印太安全局势的担忧。第六，谴责中共严重侵犯人权，在新疆对维吾尔族和其他穆斯林少数民族实施大规模拘押、政治迫害和强制同化政策，在西藏推行强迫劳动和文化压制，在香港实施国安法限制言论自由和政治权利。第七，谴责中共迫害信仰团体，包括迫害基督徒、活塞法轮功学员器官等。第八，呼吁美国政府依据全球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等法律工具，对相关的中共官员实施制裁。美国参议院这个决议虽然不具法律约束力，属于政治决议的范畴，但是它的通过仍然具有特别的重要意义。首先，它是美国参议院有史以来第一次将中共定性为一个犯罪组织。决议开宗明义指出，中共是一个对全球稳定和和平构成严重威胁的犯罪组织。这个定性表明了所有参议员都认为中共不单只是美国的竞争者、对手、敌手，而且是一个危害全人类、犯下了反人类罪行的犯罪组织。既然中共是一个犯罪组织，那就必须综合运用各种手段，以与毫不留情地谴责、打击和铲除。其次，他对中共的谴责不只是局限在某些方面，而是全方位的抨击，有人因此称之为一篇讨共的激文。再次，他将中共和中国人民区分出来，明确表示他反对的是中共，不是中国人民，而且明确表示与中国人民站在一起。最后，他提到了依据全球马格尼斯基人权问责法等对中共官员实施制裁，这个就是为美国政府从法律层面上清算中共的罪行开了一个绿灯。那讲到这里，我们先休息一阵，等一阵回来继续。
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
欢迎大家翻返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的节目时间，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
第三，美国商界领袖在关键的领域和中共脱钩。美国商界领袖对共产主义的危害认识亦都越来越清醒。在6月29日，美国科技创业家 Arthur McWaters在社交平台 X 上高发帖说，共产主义仅仅在20世纪就杀害了1亿人，绝对不能够给这种思想有任何立足之地。贴文附上一张图表，列出全球多个共产主义政权或者地区死于共产党暴政的人数，其中以中共国死人最多。全球首富、科技万亿富翁马斯克 Elon Musk 亦都转发了这则贴文，并写道， 共产主义是所有哲学思想之中造成死亡人数最高的。马斯克还转发了美国众议院共和党官方 X 账号的贴文，称有一亿人死亡，这个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判决。历史已经作过一场实验了，不要再重蹈覆辙，并对这则贴文简短有力地回复说没错，表示赞同。马斯克不单只是明确反对共产主义，还在他领导的涉及敏感技术的企业和中共脱欧。马斯克旗下的 SpaceX 即是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在今年的6月12日完成了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 IPO， 即是首次公开招股，并在纳斯达克上市。这次发行价是每股135美元。首日市值就突破了2万亿美元，募集的资金额超过750亿美元，包含超额配股实际超过850亿美元，使到马斯克正式成为全球首位万亿美元的富豪。但是这场历史上最大规模的 IPO 就是明确将中共国的投资者排除在外。 SpaceX 还搭建了相关信息隔离的体系，自从6月5日起 SpaceX 官方网站和 IPO 专属路演页面全部屏蔽中国大陆和香港地区的 IP 地址，中国大陆和香港用户访问时会直接弹出权限错误的提示，无法查阅招股说明书、财务数据、业务报告、募集用途等核心路演资料。这个意味着中共企业不单止无缘参与投资，甚至无法及时获得相关的信息。据外媒报道，另一家领先的人工智能公司 OpenAI 在今年上市的时候亦都很可能会施加同样的限制。该公司此前已经禁止了中共投资者参与他们的私募轮。目前白宫技术政策官员阿伦·巴特尼克表示，这个不单只是贸易脱欧的明确信号，亦都是美中之间正在发生的技术和资本脱欧的明确信号。 SpaceX、 OpenAI 都是美国最顶尖的高科技公司，他们带头和中共脱欧必然会产生连锁的反应，接下来会有更多的美国高科技公司和中共脱欧。结论，看看中共党魁又在七一，即是党的生日，同时亦都是香港政权移交中共的纪念日。党魁习近平发表了重要讲话，他的讲话仍然是高喊着斗争，斗争哲学是马克思主义最邪恶的部分，他是中共自成立以来对内斗争不息、对外斗争不止的重要原因所在，亦都是中共高官长期处于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绞肉机之中，人人自危的重要原因所在。习近平上台至今一直在斗，20届的中央军委7名成员已经有5名被斗了下去，再继续斗下去，可能要斗到习近平头上了。习近平上台至今对外一直和美国斗，但是在2026年美国已经多次发起了雷霆行动，对中共这些老朋友或者拘捕或者斩首或者极限施压。而今美国总统、美国国会、美国商业精英齐声反对共产主义，习近平继续和美国斗下去会怎样？相信心水清的朋友看一看现时的国际局势和中共国内部的经济、政治、民心以及出现的天灾人祸，大家心里面都会得出一个结论了，就是中共灭亡的时间已经指日可待。这一个方向是任何人都无法可以逆转的，亦都可以说是天灭中共啊。因为中共国目前已经被这名加速师带入了一个死亡的螺旋，剩下来的垃圾时间大家都只是在受苦，包括全国的人民 甚至乎是领导或者军头、军队和干部都无一幸免。要摆脱这个困境，唯一只有是中国人抛弃了共产党的思维，摆脱了共产党的领导，才有望逃出生天。讲到这里，今日的节目时间已经够了，多谢大家收听，下一次节目时间再会，拜拜。